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恒大重大资产交易失败，销售额下降 97%， 股票遭到抛售。两万家外资撤离中国，失业大军涌入公务员，考试5000人抢一个职位。牛人话，巴菲特今年在这只股票上赚了近90亿美元。日经表示，两大关键事态彰显习近平谋求终身连任。台湾学者话，应提防中共发展数字极权。一家美国企业涉嫌在中国使用维吾尔劳工，收到国会质问信。美国在这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降至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1号恒大对香港交易所发布声明，称企业出售恒大物业资产的交易没有取得进展，并且在债务危机爆发后，公司的房地产销售额暴跌约 97%， 这个增加了企业的资金链压力，可能没办法履行其支付债务的义务。同日，中国恒大在港股恢复交易，股价当日暴跌 14%。 恒大声明证实，在上个礼拜价值26亿美金的出售恒大物业 51% 的股份的交易已经终止，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彭博的消息人士指出，中共政府广东省的官员加入了相关谈判之后，这一笔资产交易仍然破裂了。而收购方的公司合新创展亦在10月21号声明说，好遗憾的宣布未能够完成恒大物业交易，并声明要求结束港股停牌，恢复交易。自这个月初以来，两所企业在港股停牌，并宣布等待重大交易的宣布。在礼拜四，两家企业结束了为期礼拜三的停牌。恒大旗下两所企业在港股走势低迷，恒大物业在港股下跌 10%， 合生创展股价上升 6.6%。 目前恒大已经接近支付美元债务的30日宽限期，如果不能够及时付款，将面临违约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说，恒大物业的收购案是由于广东省政府官员的反对而遭到叫停，但彭博社的消息人士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说，广东省官员为合生创展提供了银行贷款，但是恒大物业服务的一些独立董事和债权人反对交易，导致协议失败。根据公开的数据，最近五年期间已经有超过2万家外资企业宣布离开中国，引发多个领域出现失业潮。而在今年，北京政府出台多项监管法案，打击了教育、金融科技和地产行业市场，加剧了危机。今年又有超过900万的毕业生加入了求职，引发外界担忧。行业警告说，中国市场正起到面临前所未有的失业危机。自这个礼拜以来，大量求职的年轻人蜂拥报考公务员考试，频发出现数千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情形。根据公开的资讯，西藏阿里地区某邮政局的科员岗位出现了5000人报名一个岗位的情形。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1号下午，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超过102.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万人。对此，公众号你们的中产先生指出，这个局面显示求职市场行情高度恶化，有太多的人涌入公务员考试，希望能够脱离失业困境。今年在以前宁可瞓地板亦要做老板的浙江省，公务员的报考比例亦达到了1:65，这个数据在以往是不可以想象的。从遥远的边境到东部沿海，有这么多等待上岸的人，我不知道这个是好现象呢，还是坏的现象。我只是知道，想要分蛋糕，先要做出蛋糕。 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失业问题是严峻的，失业人数来自多个方面，地产行业不景气，而中小企业因疫情倒闭，员工亦失业，还有北京的教育界削减政策，影响1000万人就业。此外，外企转移到越南，带走很多工作岗位，引发了巨大的失业浪潮。被称为股神的投资专家巴菲特，今年对美国运通公司的投资已经赚取约90亿美金。在今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在疫情中复苏，金融服务公司美国运通的股价上涨了50%。该公司目前是巴菲特旗下帕克希尔哈瑟维的第三大持股重仓股，仅次于苹果和美国银行。根据行业统计，巴菲特的集团持有 1.52 亿股美国运通股票。在20多年前，巴菲特和团队花费13亿美元购买股票，此后一直没有调整仓位。在这个期间，由于美国运通的股票回购，巴菲特旗下公司的持股比例从 11% 上涨到 19%。 现在这份投资的价值达到约260亿美元。在排除股息回报的情况下，巴菲特的投资回报率亦已经高达20倍。巴菲特长期支持美国运通，并多次强调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客户关系。在1960年代后期，在希拉油丑闻导致美国运通股价腰折之后，巴菲特将自己合伙投资公司的 40% 资金投入美国运通。巴菲特还在1980年的股东信中称赞美国运通是独一无二的公司。10月21日，驻东京的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在日经发布评论文章，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通过推动经济计划以实现其终身执政目标。他评论说，在几日的时间里面，中国发生了两个关键的事态发展，两者都和习近平竞争成为终身领导人直接相关。一是所谓的第三次历史性决议，其内容将在下个月公布，另一个是习近平的经济共同富裕计划在近期发布了目标时间表。文章引用匿名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言论说，毫无疑问，习近平的目标是成为终身领导人，效仿发布第一和第二个决议的两位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另一方面，习近平推出了2025、2035直到2050年的共同富裕计划时间表，这个显示出习近平显然是为了自己的更长远执政目标做打算。中泽克尔写道，预计到2027年，即是习近平预期的第三个任期结束之时，仍然没办法实现如此长时间的经济政策目标。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可能会有第四个任期的讨论，显示出他不断连任的野心。他指出，过去的一年，中国发生了多起神秘事件，其中包括蚂蚁集团推迟上市、网约车巨头滴滴面临压力、政府监管教育补习行业、严格限制儿童玩网络游戏，以及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将所有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的线索是共同富裕计划。中泽克尔评论说，作为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目标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期间遭遇的问题都被认为是必要的牺牲，而这个仅仅是开始，外界需要对习近平的连任打算引发的变动做好准备。在这个礼拜，习近平声明要求继续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做大数字经济，相关讲法引发业界关注。有学者评论说，中共政府的做法具有挑衅意味，民主国家需要提防其数字极权主义的崛起。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谭指出，习近平想在明年连任前不断强调制造竞争和制度优势，在所谓数字经济范围用极权主义模式发展中共的专制做法。民主国家应重视中共所谓举国体制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不过李友谭亦认为中共的举国体制将造成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尤其是中国人民被关在中共防火墙里面，资讯没办法自由流通，难以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他指出，中共最害怕西方民主国家对其进行联合围堵，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因应，不能够再掉以轻心。近期以来，中共政府不断推进以数字货币取代纸币的计划，但是其做法被指亦存在重大的弊端。今年夏季，河南郑州省爆发洪灾，导致移动网络全面掉线。在拥有1200万人口的郑州市，很多人没办法进行线上支付。一些民众表示，他们被迫进入以物易物的模式，显示出数字经济在没有电断网的情况下就会陷入瘫痪。业界认为，这个显示现代数字经济可能会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美国上市企业亚利桑那州的环球电子公司，近日因为涉嫌在中国使用维吾尔族劳工而遭到国会质问。在这个月早的时候，该家企业对路透社承认，公司在中国广西的工厂使用了365名维吾尔族工人。在这个礼拜，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连德斯、参议院马克·卢比奥等多名议员联名签署信件，要求企业就涉嫌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力的做法做出答复。议员他们指出，环球电子公司的维吾尔雇员被发现住在隔离宿舍，不断受到警方监视，还被迫参加中共政府的教育活动，这个已经是相当不正常的迹象。信件说，这种安排明显有强迫劳动迹象，令人担忧企业可能直接参与了中方政府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并指出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以强迫劳动的做法打击维吾尔人。参议员他们要求环球电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需要在今年11月5号提供详细信息，其中包括2019年和新疆政府就维族劳工达成的协议以及其他协议的内容。对此，环球电子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在上个礼拜起，公司已经停止雇佣这些员工，并将积极配合国会提出的要求，披露关键信息。在今年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谴责中共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径属于种族灭绝的行为，引发了国际政界的一致支持。目前，北京政府被指在维吾尔在教育营中关押了超过100万维族人。根据美国劳工部10月21号发布的报告，上个礼拜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再度下跌6000人，达到29万人，触及疫情爆发以来的低点。新的调查表明，美国的劳工市场仍然紧俏，尽管企业和雇主的招聘需求接近创纪录的水平，但美国的劳工力显得越来越离求职市场更远。美联储主席吉罗姆、鲍威尔等官员曾经希望随着学校重新开学、解除儿童保育限制以及停发联邦失业援助金，更多人会在9月份找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发生。相反，一些观察家警告说，有一些人士已经考虑离开求职市场，或者已经提前退休。10月21号，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哈里斯托弗·沃勒表示，在疫情中，美国市场失去了2200万个工作岗位，有200万个岗位可能不会很快恢复，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已经永久停止找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购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